其哉他的作为。约伯记的信息。江守道。第三步。灵的解释。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解释的，中亦无解释的三字。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巴拉家人以利户。约伯的话说完了，这个故事终于第31章的末了，让人松了一口气。约伯终于说完了他的话。哦，人读到这里时也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有时候读者会想，约伯的话简直没完没了。他怎么能这样说说说，永远说不完似的。我们不也是这样吗？但是感谢神，约伯的话说完了。也要感谢神，这不是结束。假如故事真的到此结束，假如约伯的生命在神的结局到来之前就结束了，那么神的计划就要落空。但是感谢神，约伯的话说完了，所以神可以开始了。他的开始可以在第32至37章里以利户所说的话中找到。约伯和他三位朋友在辩论时，很可能有许多人围拢来。在这群听众中走出一个名叫以利户的年轻人。我们不大熟悉这个人，不能确定他以前是否认识约伯及他的同伴。但我们知道约伯和他的同伴年龄较大，以利户却是一位年轻人。他在倾听着他们的对话。约伯的话说完，他三位朋友也闭口无言时，以利户的灵里大大的被搅动。以利户这名字的意思是他的神就是他，他就是他的神。以利户这个年轻人代表什么？我觉得他代表人的灵。神创造人的时候，或不仅创造身体、魂，也创造了灵。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第24节。谁能在灵里敬拜他呢？只有那些有灵的受造之物。所有的人受造时都有这个灵。人的灵是我们里面能够认识神的器官。借着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器官，我们能够敬拜神的灵。人的身体或者魂都不能认识神。他只能被人的灵所认识。不幸的是，由于犯罪和行恶，我们的灵死了却没有被消减。所以许多人不知道他们有灵，只知道有魂和身体。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领我父亲归主的女宣教师。她晚年时和我们住在一起。她是维吉尼亚人。每当遇到什么不寻常的事，她就举起双手呼喊着，我的魂，我的体啊。每一次她都说这话，但他从来不提到灵。当然他知道人有灵。我们也常会听到人们这样说，多数人只知道魂和体，他们不知道他们还有灵。赞美神，正如耶稣在很久以前告诉尼哥底母说，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三章六节。这就是指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再生一次是指什么？这对人的身体或魂没有什么关系，而重生完全是在人的灵里，在人的灵里发生了转变。在我们里面，由于罪恶罪孽而死了的部分，借着圣灵使他重新活过来。这就是达密所指出，他不仅是又一次，而且全然更新，正如从一个新的生命源头和出发点来的，从起源来的。这是生命新的起源和开端。在我们里面原先死了的， 现在变成一个新的灵，有圣灵住在其中。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见罗马书八章十五至十六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比较起来，人的灵是相当年轻的，而魂在我们里面却比较老。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由约伯和他三位朋友他们的年龄较长代表魂，而由这位年轻人以利户代表新鲜的灵的缘故。我们新的灵比我们的魂要年轻些。记住这些，我们就容易注意到以利户里面的灵是谦卑的。这个年龄较轻的人耐心而安静地聆听着这些长者们漫无止境的辩论。按照东方人的习俗，年幼的要尊敬年长的。因此，长者说话时，年轻人要恭敬地听着，不得插嘴。以利户也是这样，虽然在他的灵里满意的几乎要爆发出来。请看以利户用很好的隐喻来描述，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三十二章十八至十九节。但以利户一直保持沉默，他谦逊有礼，耐心地等着等着，只等到约伯最后说完了话。他等着，直到这三位朋友再找不到答案，这时候他才开始说话。他明白应该让年老的先说话，因为年事越高应当越有智慧。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三十二章七节。所以在他们冗长热烈有时甚至乏味的轮番谈话中，他一直保持安静。以利户继续说，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三十二章八节。因此以利户在刚开始说话时就设法告诉他的听众，他是从灵里说话，他不是讲述自己的意见或想法，他是受他里面的灵所感动而说话。以利户说，是的，我叫年轻，但人里面有灵。约伯，你的确比我年龄大，但我们都是神手所造，并且里面有使人聪明的灵，参三十二章六至七节，三十三章六节。因此我们知道这位年轻人是借着人的灵开始说话。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的魂忙碌活动时，灵却保持幽默。哦，在我们被投入属灵的危机时，要是我们能倾听灵的讲话，那就好了。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魂陷入混乱。我们的情感是多么激动，我们的心思是多么活跃，我们的意志是多么努力，我们整个的已被陷在极大的骚乱中。任何人在这种激动状态下都不能听到灵的声音，他太谦卑温柔，以致不能进到这种情况中。让我们意识到，这里面的人从来不强横行事，他等着。我们的灵是多么的敏感。亲爱的朋友们，我常因着信徒所缺乏的一件事感到不安。我们不知道我们灵的柔细，我们生活得很粗糙很粗野，我们过着粗心大意的生活，以致我们不认识我们里面的人有多么敏感。我们的灵像鸽子，一有搅动它就飞走了，它非常柔细。若要听到我们灵的声音，必须在我们的魂里安静。只有魂安静了，我们的最深处才开始说话。只有在这灵所说的话语中，我们才能得到解释。人的灵正如年轻人以利户所代表的，正想要解释约伯的危机。魂所不能解释或阐明的，如今灵接过来要解决它。以利户简短地讲到他自己，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三十三章四节。人的灵是为神而造的器官，借着圣灵起死回生，在认识神和他道路的事上站在有利的位置上。 因此，这位年轻人的话代表了灵的表达是极为重要的。我希望我们不久能有机会非常仔细地来研读它。到了第33章，我们观察何道以利户对约伯这样说：我要回答你说，比不是义的，因为神比世人都大。12节达密英一本。约伯，那你没有看清神。你整个问题在于你被自己和自己的义紧紧捆住了。正由于此，你看不见神比世人都大。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他更正直更正义。因此你的焦点太集中于自己。你的目光应当向看神，然后你才能看到他的道路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以利户问约伯，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33章13节，谁有义务向你解释吗？约伯，你不愿意简单地把自己降服于他吗？为什么不能因着他的旨意彻底地舍弃自己呢？为什么你要求解释，好像他必须这样做似的？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什么？他比你大得多了。难道你不能借着信心仰赖他吗？而且，约伯，难道神真的从未解释他自己吗？他总是让你在黑暗中吗？不，不。虽然他的道路不可思议，但他确实说了话，教导人明白。以利户说，神说，世人却不理会。14节。约伯啊，你目前是在危机中。你要求一个解释。你以为神没有对你说话，他没有回答你的祷告，但神已经说话了。可是问题在于你没有察觉。一方面，神没有义务向我们解释每一件事，因他大过世人，我们只要信靠他，完全降服于他。但另一方面，神确实对人说了话，向人解释，只是我们没有听到。这就是困难之处。我们指责神，好像他没有对我们说话，但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没有听到。神是怎样说道呢？以利户告诉约伯和我们，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地可以拦阻人，忠义无他可以三字，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33章15-18节。神是怎样说话的呢？他在我们灵的深处说话。这里所用的隐喻是人在沉睡中，那就是说人的魂的活动已经结束。神开通33章16节中希伯来文是用揭露了他里面的耳朵，用智慧教导他。换句话说，神在我们的灵里说话。这正是别处经文所提到的膏油。约翰一书第二章里，我们读到，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27节。约翰在这里是说道，你们不需要任何人教训你们，因为有恩膏住在里面，将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若顺从恩膏的教训，你们将住在基督里面。神是怎样说话的呢？那用一个平静微小的声音对我们的灵说话。王上19章11-12节。我们的灵是他对话的器官。如果我们安静下来，如果我们魂的所有努力都平息下来，那么我们里面的耳朵将会听到神的说话。这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说话。人的灵只是个器官，但圣灵是居住者。他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器官中。由于我们的魂经常是这样烦躁，所以不能听到神的声音。只有在我们的魂停止活动时，灵才能听到那平静微小的声音。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30章21节。 当圣灵说话时，这在我们灵里面平静微小的声音将要显出我们的骄傲，要揭露我们的义，要保守我们的魂不陷在坑中。33:8-17。我们的魂经常是向下走，陷入坑中。但我们又怎能得着或持守我们的魂呢？只有先丧失它，才能得着它。我们以为只有满足它，才能持守它。而神的话却宣告说，若有人为主的缘故丧失他的魂生命，才能永远的着他。约翰福音12:25。神是否多次说话呢？当然是这样。请听以利户为神所说的话，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33:14。神确实是一次再次的说，他一直在说。但由于我们不常去听他，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们说。第14节还可以成，神用一种方式说，又用第二种方式说，世人却不理会。因此神不是只限于一种方式说话，他还有另外的方式。那另一种方式是什么呢？以利户继续提供了回答。那第二种方式是，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咽气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33:19-22。在我们不听他用第一种方式说话时，神不得不用另一种方式。但这第二种方式严格说起来不是讲话，而是工作。因此盖恩夫人 Madame Guyon 曾经观察到，神的说话就是神的工作了。什么时候他说话，他就工作了。神通过什么方式工作的呢？他会舆起环境，他可能带进苦难甚至病痛，像约伯所遭遇的那样。他这样安排我们的环境，带进苦难、疾病、痛苦、试验、迫害，什么都可以。目的是要借着这一切遭遇，使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手，主的管教。因此，神可以通过住在里面的圣灵的光照对我们说话，也可以安排我们的环境，借着圣灵的管教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常常不够安静，以致听不到在我们里面平静微小的声音。因此神不得不兴起一个动荡的环境，使我们通过他所安排的汹涌起伏的处境，最后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我们若听不到主在耳边的细语，他就必须如雷作响。我们这样迟钝吗？我也像约伯那样慢，以致在我们的环境中认不出他的手吗？约伯所遭遇的这一切有什么含义呢？一句话，这是主的管教。约伯不是在这里受责罚，不是因为犯了罪，因此神要责罚他。不，不，不。我们不要误会神，以为他是残忍的，他是正在刑罚他的仆人。一点儿也不。约伯是在主管教的手中。为什么？因为神把他看为他的儿子，而不是私子。约伯所遭遇的不是责备，而是训练。神训练他自己的孩子们，使他们长大成熟。他必须训练他的每一个儿子，使他们完全。读新约希伯来书12章，你就会发现这个道理。神所爱的当然是他的儿子，不是私子。他要管教且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希伯来书12:6。这不是别的，而是主的训练。这是主的管教。这是主对孩子的训练。这是约伯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的意义。神的仆人被投入这种危机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虽然他不是无罪的，而是由于神要使他完全，使他成熟，好与属天的性情有份。在这样的管教期间，虽然有愁苦，但后来却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至十一节。这就是约伯的全部处境。这是神用第二种方式对他讲话的内容。虽然他的道路和意念高过人，不是人所能理解的，神还是一而再的说话来教导人。他说话和向人显示自己的方式是两面的，先是启示，然后也有管教。他所有的方法都是好的，为的是要完全拯救我们的魂。为什么约伯不明白呢？我们也是这样，以利户提供了回答。我们需要一个解释者，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解释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三十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约伯需要一位解释者，但在以利户出现之前，他一直找不到。一旦这位年轻人出现了，约伯很快就得到了灵的解释：你将不死，你不会下到坑中。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人的灵被神的圣灵照亮时，会发现我们被管教成为儿子，是根据我们主的救赎工作，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因为我们是蒙救赎的，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因此，训练或管教对于儿子不是私子，是必须的。谁是约伯的解释者？当然是以利户。他试着向约伯解释严峻考验的意义。我相信约伯在以利户这位年轻人里面听到了灵的解释，可以说这是正确的解释。约伯曾一直在问为什么，他终于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这答案不是立基于因果原则的真理，神刑罚恶人奖赏义人，而是立基于一件事实，就是神要在一个更高的真理基础上来对付约伯，也就是更高的管教原则。他要使约伯成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经历一连串的试炼。这就是约伯的解释者以利户所做的解释。今天谁是我们的解释者？不是别的，正是我们人里面的灵。我们最里面的那个器官就是神的解释者，借着在我们里面的这个部分，使我们今天得以解释圣灵的工作和话语。有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会进到像约伯一样的经历。的确，有时候我们是因为犯罪受到神的责罚，这合乎报应的原则。但是另一些时候，我们内心深处知道自己在主面前是清白的，然而事情临到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可是我们有人的灵，只要我们非常细心地倾听他的声音，就会得到解释，神在管教属他的人，好将他们带到成熟的地步。对我们来说，倾听灵的声音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不听那声音，如果我们不听在我们里面的人，那么神即使说话做工，我们还是不明白，还是会一直下到坑中。我们人的灵是何等重要，它是我们里面为神而预备的器官。我们不能借着我们的魂来找到它，只能在我们的灵里才能知道它和它的旨意。这个年轻人说了三遍，他说了然后停止，他再说第二次又停止，他又说一遍，第三次又停了。为什么？你可能记得在约伯和他的朋友之间有三个回合的辩论，他们经过一回合，再一回合，最后又有一回合。以利户也是一样，第三十二章和三十三章记载了他的话。他一开始就告诉约伯，神比世人更大。他试图向约伯解释神的道路，告诉他这是神的教训和管教，不要轻看他的管教，也不要在其中软弱，因为他把你当作儿子才这样待你。约伯，你要感激，因为神正要解救你的魂。以利户说出了受圣灵感动而来的话，结束了他第一次的发言。他说完话后，向四周环顾， 特别看看约伯。他期望约伯一定会有所回答。以利户已经说出了约伯全部试炼的真正意义，因此约伯理应感激他，向他致谢。可是约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他的静默表示他无话可说吗？恰恰相反，那是表示约伯对以利户的不服。他不接受这位年轻人的解释，他不赞同这些话，甚至连这三位朋友也像约伯一样默不作声，毫无反应。约伯整个人彻底彻尾的在反抗，结果以利户发怒了。我们怎么知道？读了第34章和35章，你马上会感到以利户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说话的内容态度完全不同了。这时他似乎已经跃进约伯三位朋友所陷入的同一个窠臼，因为在这两章中他一切的争论只不过是重复他们已经对约伯做过的指责。像三位朋友以前那样，他第二次的发言就开始指责约伯是一个作孽的人，谁像约伯与作孽的人结伴和恶人同行。34章7至8节，甚至他与这三位朋友所一直表达的情绪互起共鸣，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34章12节。现在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发生了什么事？亲爱的朋友，这个现象显示了什么是人的灵？人的灵实际上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一个人的灵不过是个器官。我可以说，人的灵是个真空，本质上是中性的。它可以给圣灵居住，在它的影响下，它也可以受魂的侵犯，表现出你的错误和失败。这就是我们人的灵。关于人的灵的真正性质，或许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常常有人会说，一切从人的灵出来的都是对的，一定是对的。我会立即加以反对。请记住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件不平常的事。有一次，主耶稣要到犹太去，路径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因为他正朝耶路撒冷去。他们对犹太人有很深的偏见。当时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被这种态度所激怒，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主耶稣怎么办？他转身责备他们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路加福音9章51至56节。我们不要认为出于灵的就一定是对的，未必如此。人的灵若在圣灵的能力下，他为神说话，但若受魂侵犯，他就成了以生命的代言人。以利户的例子正说明这一点。他一开始是在圣灵的影响下说话，因此他是为神说话。可是当他注意到约伯以沉默对抗时，他的已控制了灵，他说起话来就变得和一般人没有两样了。面临约伯的顽抗，他失去了属灵的感觉，他的灵被激动的发怒，以致丧失了属灵的敏感性。同样一个灵，现在又变得如何呢？他变得毫无同情人心，猛烈地斥责着约伯。哦，人的灵是如此善变。亲爱的朋友，要谨慎，即使我们人最里面的部分也需要被洁净。请注意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节所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不仅是我们的身体，连我们的灵都需要被洁净。感谢神，以利户说了这么长的两章话以后突然停止了。他是否意识到现在是谁在说话？他觉察到了所发生的事吗？很可能他发觉了。他停止说话，但略是停顿又继续开口，这是第3次说话，记载在第36章和37章里。 语气却是截然不同。他的口气缓和了，你再容我骗时，我就只是你，因我还要为神说36章2节答密应1本。谦卑的灵再一次管理了他。你能很容易区别人的灵是在圣灵支配下，还是在魂的影响下。灵若在圣灵的能力下，就十分谦卑，正如羔羊的谦卑，但若在魂的影响下，你就会很快感觉到一种不合适的傲慢。谦卑的灵又一次降临在这位年轻人身上。他说，我还有话为神说，我不再为自己说什么。那是无用的。我承认我错了。今后我再要为神说话，以利户的灵在这时刻恢复了。他回到了管教这个题目，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时常看顾我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他们若听从事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识而死。36章5节7至12节。以利户这次所说的是再次强调主的管教，却加上了一个警告：约伯啊，如果你听，谦卑下来，你要享受与神的联合，甚至得着更多；如果你不听，你也许会在灾难中丧掉生命。以利户的话中有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必须注意。为什么我们把约伯的处境称为属灵的危机？因为最后可能有两种结果。有时一个危机可能造就你，别的时候却可能损坏你。它可以成全或毁掉你。这都取决于你我是否降服。因此，以利户的警告是要帮助约伯从他的魂里解脱出来，进入灵里面去。只有在那里，他才会开始明白神的工作原来是在管教他。以利户从神的管教转而说到神的管理，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36章26节。确实是有神的管理这么一回事。我们可以这样形容他，神是伟大的，他管理着宇宙，他根据自己的旨意来统治万物。只要我们懂得他的管理，只要我们学者降服在他的规律之下，我们就不会受亏损，获得道路不可思议。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管理不是我们能够领会的。然而，只要我们愿意降服，舍弃自己，归于他的权力之下，我们将发现神的管理是最宽大的。以利户正向约伯说这话时，有一个风暴正在逼近，有闪电、雷鸣、黑暗、强风和暴雨。风暴越来越猛烈，以利户说，这是神奇妙的工作，不是人所能理解的。风暴也是神所管理的一部分。这位有智慧的年轻人用自然现象来形容神的管理。在形容风暴过后的情景时，他做了以下的观察：现在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37章21至22节。风暴之后，以利户向约伯解释，在北方有金光，劲风吹过，清除了空中所有的云雾，一道辉煌金光，光彩炫目。他最后说，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我们是否能抓住他所象征的意义？约伯已经进入一个充满了闪电和雷鸣、狂风和黑暗的个人风暴中。风暴过后，就有难以想象的辉煌的金色阳光，在约伯有限而错误的领会之地平再现，冉冉升起。这构成了一个生动的画面，表现出神的管理所 具有的那种威严和慈爱兼施的特质。不幸的是，约伯曲解了神对待他的方式，认为他们好像是毒箭，他称他们为全能者的箭，6:4。作为后辈的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不公正地误解了神。我们从耶利米书中能听到从天上来的关于神道路的评价。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给你们一个末后的结局和指望。29:11，达密英译本。亲爱的朋友们，这是神的最终目的，不是吗？他对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充满了温柔的怜悯和慈爱。哦，神的道路多么辉煌，是我们诉说不尽的。他的管理，他的统治，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最高计划，实在是要带给我们平安的旨意和述说不尽的好处。以利户在最后结束时指出，约伯应该用敬畏和谦卑的态度来正确了解神和祸的统治。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37:23-24，必须承认，在圣灵指引下，人的灵的声音要比魂的情感、心思和意志的声音更为清楚。为这以利户应当感谢神，为了灵的解释应当感谢神。我们的天父，我们渴望你能把我们从魂带出来，进入灵里面，但是进入一个在你圣灵支配下的灵，而不是受魂所影响的灵。虽然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非常混乱困惑，但是主，在我们的灵里让我们可以看到你，我们可以听到你，我们可以认识你。哦，主啊，教导我们怎样将自己降服于你的管理之下，知道主是满有怜悯、大有慈悲的。主，求你做工，使属于你的这个新造的人成为完全。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奉我们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